下面开始辅导一命，一命当中现在在讲第六品，在讲观相术品。观相术品的时候呢，现在也在介绍这样一种不观待因当中。那么这样一种不观待因呢，实际上就是讲一切的这个有色法生而寂灭，不需要观待其他的灭因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昨天以上呢也讲完了这个对方认为的这个聚集不变的一体的话，可以说是这个没办法成立的这个含义。那么今天呢就是说是进一步的开始这个辩论。为众一体有障碍，是故生涯不决定，有障无障一体故，虽许一体已成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观察对方观点之后呢，对方开始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观点进行辩解。他说是为众一体众就是说纵然是一体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纵然是一体呢？就是说刚开始聚集因缘的时候和最后一刹那开始生果的时候，先看的话就是这个一个本体的就是从它的这个种子的侧面来讲，刚开始的时候具备这样一种种子和它的这个水肥等因缘，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产生这样一种苗芽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呢，实际上是一个本体就是一个本体。那么一个本体，但是呢为什么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不产生，后面产生呢？它就是说是有障碍。有障碍的意思就是说最初的那一刹那，最初种下种子的时候呢，就是对于种子的这个产生对于苗芽的产生呢，它有一种障碍，有一种障碍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是它不会是个生涯是个生涯不决定。那么后面呢就是在讲这个后面就是在这个生涯的时候，它的障碍遣除了，它是一种无障的本体，它的无障的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聚集的这个水肥一些因缘它不会生涯，后面呢就说是这个后面的这个遣除障碍之后呢它还是生涯，所以说呢是故生涯不决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苗芽不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产生，因为前面我们讲聚合犹如后萌生一体之故，初应成就是最初的时候呢应该这个成就它的苗芽，它就是说呢是故生涯不决定，所以说呢在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产生这样苗芽，因为有障碍的缘故呢这个是不决定的。他就分了将这个就说是这个最初的这个聚合和最后的这样一种生涯分成了有障和无障两个方面。那么下面就破词，有障无障一体故，虽许一体成二这两句呢主要是破词对方的观点。那么你认为分别的有障无障是很善巧的，但是呢我们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你将有障无障分别成两个法，仍然没办法离开过失。那么为什么没办法离开过失呢？有障无障应该是他体的。那么如果有障和无障应该是他体法的话，虽许一体，那么你自己说众为众一体，你认为刚开始和最后是一体已成二，但是呢已经成两个，为什么？一个他体的缘故，它是这个两个本体。两个本体的时候呢，如果你要程序有障无障位，要程序一个有障位，要程序无障位，它实际上就是这个两个本体了。两个本体呢就撕坏了你自己就认为是一本体的这样一种这个立宗没办法安立。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接受这个一体的观点呢？不接受一体的观点还是有过失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有障和无障二者是一体的，那么是一体的话，那么就和前面这个宋词一样的，聚合又如后萌生一体之故，初应成。那么如果有障和无障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本体的时候呢，你最后的这个无障也就相当于就说是这个最初的有障的。如果是在最初的时候是无障，那么最后第二发现第二刹的时候或者最初的时候就应该产生它的苗芽，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将有障无障两个法安立成一体。如果是有障和无障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立，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障在最初的时候呢就会无障，要么这个有障呢在最后的时候也会有障。那么因为有障无障是一体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无法安立二者是一体的。那么无法安立二者是一体，那么只有安立是他体的只有是一体。如果将有障无障安立成他体，那就在这个宋词当中讲虽许一体已成二，那成了两个本体了，成两个本体又怎么样安立一体呢？所以说呢就是对方的观点无论如何没办法立得住脚在就阴明派的这个理证当中呢，反正呢就是没办法安立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本体的这个就是这个宋词的含义。那么下面进一步宣讲，为青稞因相聚合，待生道芽无关待，然由道芽不出生，是故此因不一定。那么这一个宋词呢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呢想要在不观待因上面做点文章。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对方的这个不观待因上面做文章呢，主要是在词句上面在做文章的，意义上面呢是做不了文章的。那么他们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观待因它是无一定的 没办法，就是按理一定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样一种无关代应的时候，我们说是周遍的，我们说是决定的啊。对方就是说呢，你们这个无关代应它是不一定的。如果是不一定的，这个因就不周遍了。如果这个因不周遍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认为一切万法啊身后轻灭，这个是无关代他因，这个论是这样一种观察的方法就不一定。如果是这个论是不一定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情况。那么就是说是一种情况生了就灭。一种情况，另外一类法的话，生了之后不会灭，因为这个无关代因它不一定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对方就想要打破无关代因，打破无关代因它的前提呢就是这样的。那么你们认为一切万法最后的时候呢，不需要关代灭因，同样的道理啊，一切万法在产生的时候也不需要关代它的生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两个，他认为这两个是这个同等理啊，认为是同等理。既然你们认为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灭啊，就是说是生了之后它灭法的话，不需要这个灭因的话，同样的道理，在一切万法最初产生的时候，也不一定啊，也不需要关待它的这样一种生因，这个叫无关待因。如果你的无关待因周遍，那么应该周遍在因和果两个方面。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你这个无关待因啊。在因为的时候呢不能周遍，它是不一定的，它两种情况。那么两种情况是哪两种情况呢？为清歌因相聚合带生道雅无关带，这个就第一种情况，然后道雅不出生，这第二种情况。所以说从这两种情况，是故此因不一定，最后就得到一个此因，就是讲无关带因它是不决定的，不一定的一种因。然后下面呢就是这里讲两种这个因啊，对方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就是说清歌因相聚合，清歌因相聚合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清歌的种子还有呢就是说水土肥料这一方面都聚合了。都聚合之后呢，那么如果是青稞的因聚合之后呢，它会产生青稞的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青稞的因聚合产生青稞的果，那么从这个方面是成立的。带生道雅无关带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在关带就是说是这样一种青稞的因相聚合之后呢，如果说要关带产生道雅啊，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就无关带因就会成立了。大乘道雅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因啊，青稞的因关不关带道雅的意思。那么就是说青稞的因带生道雅，那么就是说和这个青稞的因相关带而产生的道雅，他们二者之间是这个无关带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青稞的因聚合之后呢，它只是关啊，青稞的因它只是就是说产生青稞的果。那么青稞的因产生青稞的果的时候呢，它和这个时候呢和道雅是不关带的。代生的道雅，就是说和代生的道雅和关带产生的道雅，这二者之间呢就说是不关带的。青稞的这个因聚合产生青稞的苗芽，然后呢就是从关带就是产生这个道雅的侧面来讲啊，它可以安立无关带因，就道生道雅这个方面是一个意思。谁道生代生道雅呢？青稞因聚合之后产生青稞的果，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关不关带就是说产生道雅，这个青稞的因从关带产生道雅的侧面来讲，它确实不关带的，就是后面这个无关带啊，后面这个无关带三个字，它就是讲是无关带因。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无关带因可以成立啊，无关带因可以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稞的因，它只是产生青稞的果，它不需要关带道雅的缘故。那么道雅和青稞的因，从这个时候就成了无关带因了。就成无关带因，这个就是从就是说一些万法最初产生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是有没有这个无关带因。那么他对方的意思就是说从某个侧面来讲无关带因可以安立，那么从哪个侧面讲呢？就从青稞的因聚合之后产生青稞的果，青稞的因就是说相聚产生青稞的果，这个时候不需要关带道芽，这个时候不需要关带这个产生的道芽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叫无关带因这个时候可以成立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然后呢就是燃油道雅不出生燃油道雅不出生，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无关带因不成立了。那么燃油道雅不出生的意思就是说通过青稞的因聚集之后呢，道雅会不会出生呢？道雅不会出生，所以说呢青稞的这个因和道雅二者之间呢这种无关带因呢就不成立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这样从反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理解如果说是这个一切万法的灭因它是无关带的话，它的这个声音也不需要关带。那么如果说是声音不需要关带，那么就说这个时候道芽在没有它这个不关带它的因的前提下，这个道芽在不关带它的道子就是说它这个道种的前提下面呢，它如果说无关带因成立的话，那么这个道芽应该出生。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青稞的因聚合的时候道芽不出生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无关带因呢就不一定无关带因不一定。那么因为这个无关带因呢就前面讲，如果是 灭法的时候无冠带的话，那么在生的时候也不需要冠带。所以说这个道牙在出生的时候也不需要观察它的阴。这个方面当然观察的时候主要是青稞阴和道牙二者之间去这个安立。那为什么一定要用青稞阴和这个道牙二者去安立呢？他因为他想要成立这个无冠带阴呢是不一定的。那么就是青稞阴聚合产生青稞的果，产生这个青稞的这个苗芽，这个时候呢是和道牙二者之间是不冠带的。所以说呢不需要冠带道牙，它只是青稞阴产生了自己的果，不需要冠带道牙。所以这个是无冠带阴啊，它因为这个没有冠带道牙的缘故呢，所以叫无冠带阴。然后呢就是说青稞的阴聚合之后呢不产生道牙，道牙不出生。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道牙呢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仍然无法这个出生的。道牙无法出生的缘故呢就这个就不是不冠带阴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是不冠带阴的话，那么就是说道牙应该出生。道牙不出生的缘故呢是故此阴不一定。他就是认为这个此阴就是讲无冠带阴呢就是不一定能够成立的，不周边。他从这个方面讲的。下面呢就是自己自从开始回答道牙冠带之种故是无冠带阴不成。那么我们回答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道牙就说是这个青稞的阴产生这样一种青稞的这个苗芽，这个是冠带它自己的种子。那么就是说青稞的阴不产生道牙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就是说是青稞的阴当中没有产生道牙的功能，或者说这个时候呢道牙要产生的话必须要冠带自种，就是道牙和冠带自己的种子，就是说这个道种必须要冠带道种的缘故呢才能够产生，是无冠带阴不成。所以说呢你认为这样一种是个无冠带阴的话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注释当中上次的注释当中讲你认为我们的无冠带阴就不成立，这个是无法安立的啊，是无冠带阴阴不成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看到这个加诺的我们尊者的注释当中和这样一种上次的注释当中最解释这个是无冠带阴不成这一句呢就说是这个稍有不同的观点。前面呢我们从两种观点的已经这个就是说解说了，就是说是我们认为呢这个道牙不出生呢是这个就是说是为冠带它的种子的缘故，道牙要出生必须要冠带它的种子，因为青稞的阴当中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这个道牙的这个果的产生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是讲了道牙必须要冠带自种，什么时候冠带了自己的种子什么时候道牙就可以出生，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观点呢青稞的苗芽要冠带青稞的阴，道牙就是说道子的苗芽要冠带道牙道牙的这个种子，就是道种两个方面呢都需要冠带的。那么下面呢他们认为就抓住了这个把柄未作有非刹那灭冠带毁灭之因也。他就是说呢既然你已经成立了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的产生呢它必须要冠带因。那么如果说是一切万法的产生每一个都必须要冠带因的话，未作有非刹那灭。那么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灭呢也必须要冠带它的因就是说灭道也需要冠带它的因。未作有作和有是什么意思？这个作就是讲所作然后有呢就是存在的这些法叫有。同样的道理呢一切所作法和一切这样存在的法也并不是刹那灭的也不是生了就灭的。为什么要冠带毁灭之因也？那么必定要冠带就毁灭它的因，比如说这个瓶子呢它要冠带这个铁锤的这个因才能够毁灭。那么其他的这个树木呢冠带火的阴毁灭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就是说他认为的前面通过这个讲解这个不冠带阴呢他就是安立了就逼着我们呢就是说程许在这个一切万法产生的时候呢每一个都要冠他的阴，我们也程许这个没什么不是什么过失。那么我们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万法不管是这个道牙也好还是青稞芽也好都要冠带自己的阴，这个是我们承认的，这个不是一种过患。他呢就是说是想要成立他后面这个观点，他想要成立这个毁灭要冠带阴的观点，所以说他就是这个煞费心思的开始就是说是设一个圈套，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不冠带阴呢有两种，一个呢就是说是青稞阴他聚合的时候不需要冠带就是说道牙，第二个方面呢道牙不出生的缘故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冠带阴不决定的，他就想让我们承许这个道牙不出生的原因就是要冠带他的种子我们承认了，承认之后呢他就说既然你承认了这样一种这个诸法产生的时候必须要它的因，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一切所作和一切这样一种存在的有实法它也不是刹那灭的，为什么呢？它必须要冠带这个自己毁灭的因，就像这个生的时候冠带它的因，所以灭的时候也需要冠带它的因。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我们来讲不成问题。那么下面就是回答苗芽冠带各自因，有实灭非带他因，灭法无实无虚因，是故不虚他灭因。那么主要我们的观点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生需要因， 和灭不虚妄因，这个是两回事啊，这个不是一回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生要参成它的这个一切万法的因必须要观它的因呢，这个是我们承认的。但是呢，一切万法的灭绝对不需要观待这个任何的因啊，这个方面是这个它的生因和它的灭因呢不能够等同。他就认为呢对方认为必须要等同，灭因不需要观待，那么就说生因啊就不能观待。如果生因要观待，那么灭因就是必须要观待。他是这个是他自己的一种思考思维的模式，但是呢我们呢并不承许这样的模式。所以说呢这个下面开始这个观察，当然了就是说是生因需要观待，这个我们已经承许了。后面主要是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灭因不需要观待方面法。苗芽观待各自因啊，就是这一句呢就是讲各自的苗芽都要观待各自的因，这个在产生的时候。然后呢讲有时灭非他他因，这个后面呢是讲这个灭的时候呢，一切万法灭的时候呢不需要待他因。然后不需要待他因实际上观察的方法和前面的观察的方法就是这个一样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灭法啊，这个灭法呢是可以说是这个是这样一种这个无时的灭呢，还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有时的灭啊，所灭的法是无时法还是说有时法。有时灭非太他因啊，然后呢如果是有时法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灭法和有时是自体还是他体。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自体的话不需要带他因，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这个灭因虽然是因缘所做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灭了之后呢有时法仍然不会灭，有这个过失。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从这个方面如果说是所毁灭的这个法是有时的话，那么灭非太他因，这个是前面的理论已经讲过了。如果说所毁灭的法是无时，已经灭掉了法，灭法无时无虚因。那么如果是毁灭个无时的话，无虚因因为无时法的本体不存在，无时法的本体不存在，也不可能有它的生因，也不可能有它的灭因。所以说如果是所毁灭的法是无时法的话，那么也没办法安立这个灭因，是故不虚贪灭因。所以说呢在这个有时法或者说是前面这样所作和这样存在的这些有的法呢，不需要贪灭因，不需要其他的灭因的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生的需要他因缘，灭不需要他因缘，这个就是一种法尔啊，这个叫法尔。那么并不是说是我们让他们怎么样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就说是这个相合因缘的观点。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反正一切万法产生的时候必须要观待自己的因，但是灭的时候呢就是没必要有他的因。没必要的因呢就从根据上面一个一个给我们就是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讲得很清楚之后呢，那么就是必须要承许在这个灭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他其他的这个灭因。我们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浅太过。浅太过呢，就对方给智宗呢发了三大太过，发了三大太过之后呢，智宗呢一一遣除，没有记过失。臣知皆为一时体，此外他法悉非理，有爱无爱皆一致，彼三太过不遮此。那么就是说对方的三个太过呢，就是前三句前三句呢就是说臣直接为一识体，这个是第一个过失，此外他法习非理第二个过失，有爱无爱皆一致，这个第三个过失。那么对方呢就认为如果说是无关待因的话，那么就是有三个过失。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没办法回遮，没办法遮止这样有三个过失的话，无关待因就不成立了。那无关待因不成立的话，就必须要成立他们的关待因，关待一些法灭了之就是灭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其他法灭因。那么这个方面成立有什么必要呢？这个时候成立之后呢就可以承许一个法在产生之后呢，乃至它毁灭之间这段时间是安住的，这段时间是这个恒长的，这段时间是持久的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还是想要这个就说是建立自己有些法是这个恒长不变的持久的这个观点。但是呢这个三个太过对自己没办法安立的缘故，他们的一切的企图呢最终呢绝对是无法安立的。首先讲了臣直接为一识体，臣直接为一识体的意思，对方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灭法，你们这个灭法是无实法还是有实法，就这样的。如果说你们的这个灭法是无实法如果这个灭法是无实法，就成直接为而且就是成一识体，直接违背的法在一个时期当中存在的，那么怎么样安立的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实法它是无常的有实法是无常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家承许比如说这样一种无常的品质叫有实法。然后呢就是说是它这个灭呢是这个无实，因为你们现在承许它的灭法呢是无实法。那么如果灭法是无实法，无实的法就是恒常的法，无实的法就是恒常的，有实的法就是无常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实的法就是恒常的。那么你们现在承许灭法是无实，那么就是说平直等等它是有实它是无常，所以说呢就是说无实法这个灭呢它应该是恒常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承直接为一识体了，那么就在这个平直上面呢又有实法又有无实法，又有无就是说常有法又有无常法。那么像这样恒常法和无常法就是说直接矛盾的这个法呢，一个实体上面就存在了，有这个过失。那么智宗说没这个过失。 为什么没做过过失呢？我们就是你自己所认为这个根据啊，无实法就是恒常的，这个我们不承认啊，无实法就是恒常不承认。那么无实法不承无实法是恒常的不承认，那为什么不承认呢？我们说一个法是恒常的还是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这个必须要在有实法上面安立，它这个法存在，我们才可以说哦，它恒常吗？还是它是无常的？那么一个法的无实，它不存在的法，在无不存在的法上面，怎么去安立一个恒常呢？它恒常的概念从哪里来的？所以说连他自己的本体都不存在的话，所以说呢，他自己是恒常的也好，他自己是无常的也好，这些概念啊都无法安立的。那么至于前面我们讲过啊，就是说是这个有实法是无常的，无实法是恒常的，这个方面实际上在前面讲过了。法身论是呢，就是遮除非无常的这个侧面来安立恒常的名言而已。就是说是他就是说是安立这个恒常的名言呢，就是说无实法，无实法它不存在，无实法它不存在生住灭，不存在生住灭，从这个名言的侧面来讲可以安立恒常，但这个方面不是在安立一个名言，这个是在安立它的实际情况，它实际情况无实法是不是恒常的，实际情况无实法的本体都不存在，实有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谁会啊就是思考这些问题，实有的本体的无实，它不存在的本体，不存在的本体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不存在的法上面去观察是恒常还是无常，所以对方呢就发了就是犯了这个一个过失吧，他就是想将这个无常就是无实法呢直接安立成一个恒常的恒常的这个实体，然后呢将给我们发一个过失，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过失，所以说就前面呢就折破了对方观点了。此外他法西非理，这是第二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他就认为，如果就前面因为第一个过失啊，就是说他如果我们认为如果是这个灭法是无实的话啊，就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的破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你们认为这个灭法是有实，如果认为这个灭法是有实法，那么此外他法西非理，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了，这个是第二个过失，第二个太过，就是如果我们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我们承许这样一种这个灭法是有实的话，就这样的。那么什么样就是说此外他法西非理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有实法和就是说这样一种灭法啊，这个灭法和它的这样一种平质等的本体法，二者之间呢是一体还是他体的，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体，这个平质会永远不灭啊，这个平质会永远不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灭法是有实的缘故，它是有实的缘故，有实法会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有实的灭法和平质的法本身，它是无二无别的。它是无二无别的缘故呢，因为它的这个灭法是是实有的，是不会灭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平质永远不会灭，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呢就是会有个这样的故事。那么如果二者是他体此外他法西非理，如果是这个他法的话，那么西非理也是这个不应理的。为什么不应理呢？平质是平质，灭法是另外一个有实法，所以说另外一个有实法它可以用这个因缘造作，但是它可以灭，灭了之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平质的本身也会毁灭的，所以说他就认为的此外他法西非有这个过失啊，这个是第二个太过。那么在这波第二个太过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来讲怎么样这个回答呢？实际上呢主要回答的破词的焦点就是放在这个灭法上面，这个灭法呢就是说是本来就是一个无实法，那么就是在一个灭法的一个无实法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程序啊，这个灭法是个无实法，所以说这个无实法上面怎么去安立一体他体和谁一体他体，所以说呢如果他有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啊，有一个有实法的本体的话，就可以安立就分析一体他体，但是这个无实法他自己本身就不存在的一个法，不存在的一种灭法无实的话，怎么可以去安立一体他体和谁一体他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对方的概念错误，这个方面呢对方自己也没有这个过失的。下面讲第三类第三类就是有爱无爱皆一致。有爱无爱皆一致，对方的这个思路对方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自己就是自中一名这个三家班子的这个自中呢，他就说是一切所做法呢没有恒常和无常的差别。他就认为如果一切的所做没有恒常和无常这两种差别的话，那么一切有实法也不应该有爱无爱的这样一种差别。有爱无爱皆一致。就不应该有这样一种差别了也一致的意思就不应该有爱无爱的差别。他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根据呢，就是我们自中认为一切的所作法不可能有一类是恒常一类是无常的法，他就通过抓住这个，他说既然一切的所作法不会有恒常无常二种差别的话，那么一切的有实法也不应该有爱无爱的差别，他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所作法全部是无常，周遍无常，不可能有恒常无常的差别，这个是我们的观点不会改变的，我不会有这样同等理的这样故事。那么有爱无爱会不会一致呢？有爱无爱不会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产生有爱的因和产生无爱的因这二者呢 啊，不相同。什么是有爱法呢？比如说这些瓶子、柱子等等这些设法呢，算是用有爱、有自爱的，有自爱的法。无爱法呢，比如说心识，我们的心识它是无自爱的，没有设法的这个本体的。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前提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自己和对方呢达成一个共识的，就是说，设法和这样一种这个有爱的设法和无爱的心法，这二者法都是有实法啊，都是有实，这个我们都是承认的。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有自爱的这个设法和无自爱的这个心法，这两种有实法有这样的差别啊，就是说是这个，啊，不能够安立。那我们说可以安立的有爱法的，它的因呢，它主要的进取因呢、啊。主要的进取因它是有爱的，比如说瓶子，这个瓶子它的进取因是什么呢？啊，它的进取因就是这个这些泥土，啊，这些泥土就是它的进取因。那么这个泥土的进取因它是有自爱的，无自爱的啊，应该是有自爱的。那么它的因是有自爱的，产生的果应该是有自爱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呢，心识啊也有进取因啊，又具有缘。那么进取因是什么？我们的心识进取因啊，不能安立成这个外在的这个设法。也不能安立成这个我们的眼根，外在的设法是所缘缘，然后呢我们的眼根是真上缘，真正的这个进取因就是前一刹那的心识，这个才是进取因。前一刹那的心识它是无碍的，所以说呢产生了后一刹那这个心识它也是无碍的。这个方面呢主要是将啊就是说进取两个进取因一分别之后呢不可能一致啊，因为他们二者之间的进取因不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呢不可能说是这个都是有设法的缘故呢就应该同等是有爱，同等是无爱。所以说我们说一切的所作啊，不可能有恒常无常的，一切的有时呢可以有爱无爱的这样的差别，所以要从这个方面打破对方观点。比三太过不择止，所以说你们前面所发的三大太过不能够遮破我们的无关单因的这个理论啊，不择止的意思。下面讲第二个呢，有害因分二。第一呢是讲宣说对方观点，第二是破彼观点。首先呢，第一个呢宣说对方观点，未入乌鸦会有白，有实法常不相违。那么就是说对方呢他想要就是说安立一部分法是恒常的啊，就是说不是刹那生灭的。因为如果要跟随就是说佛教的这个佛教的英明派来承许一切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话，他们自己的这个主要的宗啊，主要的观点就无法立足了。比如说他要承许一个恒常不变的造物主这个大自在天呢，他要安立这个恒常不变的大自在天的时候呢，他肯定他自己这是他主要的宗。那么如果说是承许了内道的宗派，那么就是等于承许了自己的大自在天是恒常啊，就是说这个不成立了，然后是刹那生灭的法，他们不能够接受啊自己的大自在天是刹那生灭的这个自信。所以说呢他要找一些这个根据啊，找一些根据来就是说成立一部分法是恒常的啊，就是说并不是一切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有一部分法是恒常的观点啊，这个方面是有害的啊，他们这样一种是有害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对他们这样一种因呢就安立一个有害因。为如乌鸦会有白，有时法常不相违。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打比喻讲呢，就是说是天下的乌鸦本来是一般黑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些特殊的乌鸦一两只，像这样的话它会是白色的乌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我们自己肯定要程序的，就是说乌鸦呢虽然都是黑色的，普遍来讲是黑色的，但是呢有那么一两只啊个别的也有白乌鸦的情况啊，这个我肯定我们也程序。那么在我们程序的前提下面，他说同样道理呢，有实法常不相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实法本来按理来讲呢，一切的有实法应该都是这个无常的啊，都是无常的。这个就好像一切的乌鸦，就大多数的乌鸦都应该是这个黑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有实法当中呢，也有那么极个别的法啊，它不是无常的，它是恒常的啊，就像大自在天一样。大自在天呢，就是说是它是有实法，哎，它又是就是恒常的法。那么其他的按照其他的这个论识来讲的是，只要是有实，绝对是无常。但是他说有那么一个别的法有实法呢，它是恒常的。有实法和恒常不相违，他就认为呢，又是有实法，又是恒常法，在个别的个例上面的话，那应该说是可以存在，它是个不相违的，他是就是从这个方面想要成立这个有实法的这个恒常的观点，就是专指大自在天而言。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幻破彼观点，我们就认为这个是绝对是不行的，它是有害的因。分二，第一呢，宣说观察则不合理；第二呢，以因建立。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观察则不合理。常者若不起功用，乃无实故，实一致。若能力变，实常有；若无变，则为能助。那么我们观察的时候，你认为你的这个就是说有实法就大在天呢，又是有实，又是恒常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常者若不起功用，你们这个恒常的法到底起不起功用 有没有办法起功用？这个恒常的大自然联想法或者恒常的这个法呢，如果说不起功用的话，乃无事故是一致。那么我们也认为这样一种不起功用的法就是无事法，无事法没办法起功用的。你的这个大自在天的恒常的法，如果不起功用的话，就是无实，是一致，那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就认为无实法就不起功用了。所以说恒常大自在天它是无不起功用的法源，它是无实法。所以说呢，只不过是我们安立无实，你安立一个大自在天，实际意义上应该是一致的。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遮破。如果它不起功用的话，就应该是无实。那么如果起功用，那他不敢安立不起功用。那么如果安立起功用，在起功用呢，我们说在实现他的能力的时候，大自在天他开始就是说造作一些万法的时候，这个叫能力。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在他开始造万物的时候呢，他就说起功用。那么起功用的过程当中，他的这样一种状态呢，就是自信啊、变化还是不变化呢？若能力变是常有，那么如果在施展能力的时候呢？它变化的，在这个自信当中呢，就说是这个有变化，有变化，就说是通过不断的造作啊，不断的思维，不断造作，今天造这个，就说人，明天再造器时间等等。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能力在变化呢，啊，在起能力的时候，它的这个自信在变化，那么是常有的。为什么呢？啊，就是常有的法应该是不变化的。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开始有这个施展能力在变化，它的这个自信在变动。如果变动的话，就不是常有的，就这样的。若无变，则为能作。他如果不敢承许于啊，他这样一种自信是变化的，他说是这个不变化的，不变化的话怎么是能做呢？啊，能做的话就肯定要起，肯定要这个变化的啊，一定要变化。所以说，如果说是不变化，他就根本就说以前是怎么样，后面还是怎么样，啊，第一刹那是怎么样，中间是怎么样，最后一刹那还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叫做这个无变。那么如果是无变的话，那么怎么是能做呢？啊，不可能是能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能作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果啊，观察它的果。那么如果说是果是次第次第出来的话，它的因怎么可能说是这个一下子出来的呢？所以一下子出来就是说，首先它的因全部具备了，然后呢，果的话就是说是次第次第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是从现在的这些这个现在这些这个器世界啊、友情呢、啊，不断的生灭啊，就是说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出来了，以前有的东西现在毁灭了。这个方面从果方面去推因，果方面去推因的时候，如果果是次第的，你的这个因。不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安立程序它的因的一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程序在无变的，在不改变它的自信的前提下面，可以有它的果的产生。但是呢，这个果是次第的，因怎么可能是这个因怎么可能是这个同时的呢？不可能是同时。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这个因它不变，大自在天它根本不变化，不变化的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能作，不可能有这个果的次第的出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智慧品当中也就辩论嘛，他就说呢，实际上果次第次产生呢，是因为它的因啊不具备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因和果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因具备了，果不产生是什么原因？只要你的因具备了，那果必定要产生。所以说你的这个因是什么？你的因就是这个恒常不变的大自在天。这个因呢，就是说早就已经完全已经具备完了。那么在完全已经彻底圆满具备的因当中，为什么不产生一些果？如果不产生一些果，那么只能说这个因不具备，后面就是说才具备它的因。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大自在天本体当中呢，那么就是说绝对有变化的啊，绝对有变化。所以如果是无变的话，就为人作，这个方面呢是对方是无法回避的。今天你讲的这个地方。